规则是人为的制定的一些条文，希望大家都来遵守。
嗯，
那么人可能呢，特别是小青年开始有一些冲动，我就要试试你这个规则啊，我破了你会怎么样？这里面其实破坏规则有的时候带来一种快感，我相信这些翻墙进入猛禽区的，他不仅仅是为了逃票和几个钱，有钱的因素，但是更多的是可能是刺激。这里面我觉得最典型的就是这次从北朝鲜放回去，到美国就死了这个小青年
瓦尔努姆，
他就是某个角度讲，他就是破坏规则以后自食其果。什么意思呢？我说的很不同，很不像话，因为他父母的悼词我念了，我也被感动了。那种悲哀，那种大度的悲哀，那种没有呼天抢地，而人觉得啊，为人父母，孩子受到这么不公平的待遇，而且无法做任何事情，那种悲哀我能体会。但其中，我对这个孩子如果活着要说一句：孩子，你必须守规则。比如说，北朝鲜你就不能去，或者去了你千万不要撕他的标语，这是他们国家的大事情。由于他，我很讨厌那个旅行社那个广告。说带你们去做你妈妈不让你去的地方，
它就有一种鼓动作用。
这里面的鼓动就是迎合了青年人的破坏规矩的一种冲动和欲望，把他带去了，我就要试试，
就敢为天下先。
包括那个和他打赌的说，你试一个广告回来，我给你什么什么奖励等等。这里面鼓励别人破坏规矩，只能在什么地方？只能在科学领域
创新，
在思想领域去创新，但是在社会规则上，破坏规则是一种刺激，但很危险。
是啊，是这个政治不正确，这个
怎么哪儿不正确了？
美国有没有法律规定不能去北朝鲜旅游？
但是他是不是应在朝鲜，他就应该入乡随俗呢？
那现在大家在批评朝鲜这个规则不对，是吧？
规则对不对呢？我们就像说道德只有这个不同，说没有高低之分，这个浅不辩论啊、但北朝鲜设置的规则，它是一个主权国家，它还存在在那儿，那么。你就必须进入他的国家，你要守他的规则，这无可奈何的事情，这是。
那这里面非常有意思，就我们都是、都移民了，是吧？你们觉得在中国自由还是在澳大利亚更加自由？
你要看哪方面？我觉得，比如说在街上或者在公交车上，我们自己说话就会特别注意，会很小声。那从这某方面来说，可能如果我在国内坐公交车的话。啊，就没有那么随时要提醒自己，我们不能说肆无忌惮吧，就是在这边好像时刻会提醒自己在公众场所要注意自己。
至少在澳洲呢，有一条呢，当然就是说了，他们是各个体制不一样，比如在澳大利亚随便说话自由啊，发表意见的自由比较大，是吧？甚至它各有各个国家的这个不同的体制所带来的一些规则嘛、规矩嘛。在中国确实你随便说话，因为老百姓的辨别力是比较有的时候容易受蛊惑或者起哄，所以确实呢，网络管理我有的时候我也认为中国需要这么做啊。但我们回到我们这儿，在澳大利亚，我们呢因为。住在这儿时间比较长了，慢慢已经呢养成了内规则而不是外规则。比如在火车上，我们基本上连电话都不接，或者最多回个短信说明我现在在火车上。那么来的时间长的人呢，他就会知道你火车上大声说话不是很方便，用一种非共同用用的语言，只要边上有人用不同的语言讲，如果声音又大声的时候，可能其他人会有一种天然的不安全感，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啊！这就是父母要看孩子的日记的问题。就对于我们不知道的黑暗中的不习惯的，人们会自然的会警觉。什么叫阳光叫开明？就是我遵守你的规则，按照你的形式，同时让大家能够和平相处。我扯远了一点。
前两天在悉尼的某一个网站上公布了一段视频，就是有四位中国老人在悉尼的这个地铁上坐着，然后四个人六个座位打牌。当然这我觉得当时可能是人家也为了吸引这个眼球吧，当然这个标题我觉得比较难以接受，就是四个华裔老人占六个座位打牌。确实那个时候也不是上班的高峰期哈，那不存在我觉得站着，那边上确实也没有人。但我想想看，这种在就像刚才石老师讲的样，这种你要不要，我要，然后这牌打出去，可能给周围的人带那种感觉会不太舒服。
现在因为中国叫崛起，是吧？ 中国的这个存在在全世界都就旅、
不可不是
了，游客的形象在全世界都有。
但是人家火车上也没有规定不让打牌，就说一些不成文的规定哈。
对啊，这就是做一个所谓的国际公民，就是说这个肯定我们很多人都要学的，就是说在国内呢，就是很多时候我觉得蛮厉害，你看这个打牌档啊，这个也不知道这个晚上这个啤酒喝的喝了这个烤串，然后这个烟熏火下的这个楼上的这个居民实际上都受到影响，就是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觉得很舒服，在很舒服很自在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互相就影响，但中国人呢，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忍耐性，互相的忍耐，比如说我们这个像我开车，我是在澳洲学的开车，有个人哗刷进来之后，我有时候就生气，就路怒了啊，就是开始摁这个喇叭了。我在国内我坐出租车，我就观察了，哎，大家都互相很能理解，哗一把插进来，是你本事，插进来了啊，然后我也在插你，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一个，这很自在，这就是这个文化里面啊，大家有，当然有时候出事了也那个，这是另外一回事，就是那我们在呢，就是这个阀值就比较低了啊，忍耐程度就比较低了，我们为了方便嘛，大家都乱停车，你今天你乱停，明天我乱停，对吧，
我被你刺激了一个有意思的东西我想说一下，就确实我们中国人呢人多，有的时候公共场所人多呢，说话必须大声，大声呢成了一个习惯，而且呢里面也有一点快感。你说他刚才讲的在大排档，我们烤羊肉串，喝着大啤酒，我当然要大声弄出声音了。我在那里滴滴的喝着啤酒，悄悄的说：“你一杯，我一杯。”
就要
那像特务了，是不是？
所以
某个角度讲呢，但是在西方，特别是到有的是个西餐厅里面，大家都轻轻的抹一抹嘴啦，这个喝一口啊，轻声的交谈，确实这样。在火车上，有的时候我也注意到很多细小的东西，叫不成文的规则，比如火车上讲话，你要低声，是吧？比如坐位置的时候，甚至有这么有意思的细节：前面人很多，大家挤着坐，后面慢慢位置空出来了，但本地人往往呢，他坐在那儿，他也不移动，他就比如说这里面，他觉得有的时候不成文的暗示，他只是为了换一个更宽敞的，但人家会觉得你是不是嫌弃我，不愿意和我坐一起。就类似这些，我多次注意到，他们比如说明明宽了很多了，他原来坐在你边上的，他基本上也不动。就这种非常小的，可能都不是规矩，但是只是表达一种平静的接受生活的各种安排。这上面呢，我们包括我们在里面，一个很早的时候到澳洲。也没有意识的要把垃圾收在口袋里，到了下面去扔到垃圾桶里面，讲话的时候也要打电话，也讲得大声，现在慢慢的我们都改了，但是我依然还没有做到这一步，比如说变成一个宽敞的位置了，我可能还会移到更宽敞的位置上，但这上面就是我们在慢慢的接受各种各样的规则和不成文的规则，我觉得是我们华人进入这个社会所做出的一些牺牲，也是我经常关注的一个，我们华人是要面子，我们这个社区是很文明的，
有时候呢，也有的人喜欢学习，比方我们这个从农村到城里来，你就发现女同学比男同学学得快，对吧？这个男同学呢学什么？就是他这里面有一个敏感程度。那同样，我们从中国到了这个澳洲呢，我也觉得女同学学得比男同学学得要快一点。那么这大家有一个互相听，实际上是为了你自己好。也是你对，但呢，就是这里面也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呢，也是一个规则、规矩、法则，还有所谓的公共场合的这个叫，也不叫守则，叫对吧？它没有强制性的，但是呢，它也是一个时代，有时代性，有这个每个国家都有不一样。那很多东西，当然有的东西你不好好学，就要有很大的麻烦。中国人过去讲这个天上下雨地上流，小夫妻打架不计仇。
床头
你动动看啊，白天吃了一锅饭，晚上还睡一个枕头，你动动看，你这个动了一个这个就是家庭暴力了，是吧？这个就是有你这个被赶出家里面，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自己还有对待动物啊，那就是这个有些这个差距。那你入乡呢，就是
要
随俗
吗？
随
俗，
随俗。我觉得随俗，这个俗呢是不仅要随，还是要学，就是你注意到这个问题。反过来呢，本地人呢对移民呢有时候会有偏见，就是比如说，像我觉得我是个很守规矩的人，那么有时候呢，就是你比如说稍微不注意呢，本地人呢就会先入为主，觉得你不守规矩了。比如就像这个停车这个事情，有一年我们南京那个同乡会啊，这个我还是参与组织了，我记不清楚了。去了以后呢，大部分人还没来呢，那我呢要把我放下来，我去帮忙，然后我太太带了小孩去，还再去买点菜做点贡献，哗一把停下来，就停了就不好了。那但是别人还没来，大部分人都没来，你知道吗？那然后呢，我们停了站两个位置，我为了方便，我下来赶快走了。经过一对洋人。跟中国人结婚的这个夫妻，他也是来参加这个话题，下来就指着我讲：“你不能占两个位置啊！”你这个不，我说我没有要占两个位置，我只是 drop off， 我放下来，我马上要走了。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他肯定觉得不止一个中国人干了这个事情了，这个中国人肯定要干这个事情，
固定的
思维模式来对待。
对陶老师这个话，我抢着评点几句。我做过中学老师的事，第一个呢，他讲的很对的，这个以他亲身的例子证明了，有的时候呢，我们的集体行为无意中呢，给人家造成思维的定式，而且会对于我们整个华人社区，我是经常站在华人社区总体利益的高度来看问题的，所以呢，完全同意他这个。我们每个人的做的事情都会给我们华人社区带来一定的或正面的或者负面的影响。第二个呢，我也很赞赏这个陶博士啊，在不经意中讲出了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优点，他就是说啊，白天夫妻吵架，晚上睡一个枕头，而且暴露他的生活模式啊，这一点还是非常这个令人羡慕的啊，就是这个很有中国式规则。第三个呢，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他，岔开一句，他说你要到西方文化的学习，小女孩比小男孩快，暴露了他的年龄这个阶段了，是吧？就我问你，我们上一期话讲到的，那么到了是不是大妈学东西比大爷快？我这个岔开了一句，
肯定大妈要快，
就是说在守西方规矩，进入西方社会，进入澳洲吧。我们华人社区里面，小女孩比小男孩学得快，这是包括从语言开始，我都有切身感受。那么你以性别来区别，那我就问你，是不是大妈一定学得比大爷快？
好，学语言啊，
规则，
它有个最佳年龄，学规则也是个最佳年龄。就是你学的时候呢，你要有要拥抱这个规则，就是说你这个规则，像每个规则都是有意义的。就是它这个背后都是有很多势力啊，来是这样。你刚才提到大妈和大爷是大叔是吧？差不多。那这里面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相信爱情是年轻时候相信爱情，但是到一定年龄呢就油盐不进了。所以大妈大叔就有时候就是说，我们已经就实话叫话实话了。不能接受了，就是说，这就是不这就是一个问题，就是他自己过去那套东西。
感觉
太
我想冒犯一下这个陶博士和大妈。第一个确实，在这么多的留学生中间，比较接受快习惯的，从语言到文化，女性比男性为优，就在接纳新的文化、开放接受融入方面，确实年轻的女性比男性要快得多。但是倒过来到了大妈大叔这个程度上，我都比较少的看到大叔在车上的不太注意周围形象的活动，倒是大妈多一点。很抱歉，我冒犯大妈的。
这感觉应对了那个贾宝玉曾经说的一句话哈，我就不再复述了。刚才这个石老师说的这话勾起了我对一件事情的回忆吧，也就是不久之前，有一天我跟我先生从外面回来开车，快到家门口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一个人在我邻居家的前花园那个地方，不知道勾着背在做什么。然后我们开进来发现他在挖我邻居种的花。这个老太太呢，是我知道她经常去接孩子，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学校，是一个华裔老太太，她去接孙子的哈，经常穿一件那个同色的衣服，所以我也记得住她，身材小小的。我就不理解她为什么要去挖我邻居家的花，然后我就跟我先生讲，我说这个老太太在挖邻居的花。我先生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她以前就看到过两次，而且劝告过她不要这么做。但是看来是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所以当时我就下车了，我说我一定要去告诉他不可以这样做。 然后老太太问我，这个花是你们家的吗？我说不是，是我邻居家的，但是也不代表着你可以挖他们家的花，只要是他家的这个财产的范围之内的一草一木，你都没有权利去动它。我很尊重老年人，但是对他的这种行为我真的很难理解。他虽然后来很不开心的就走了，他手上拎了个包，挖了的花就装到那个包里面，我邻居也不在家，对这种行为我真的很难理解。就说你有一些规矩，就像刚才石老师在讲的，不是说某一个年龄层阶层的人该去遵守，而是大家都应该遵守，不管什么样的文化背景，这是最基本的常识或者最基本的一些守则。虽然说刚才我们讲的违反一些守则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快感，但是有一些快感我真的很不建议大家去尝试。
我就讲到这个规矩的问题，像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呢，特别是对待法律与规则的时候呢，灵活性相当强。像在国内的话呢，这个当然西方人也，这个抹稀泥的人也是，我这个就没时间讲。就是中国啊，出什么比方交通事故啊、邻里纠纷啊，这个警察出的是蛮快的，比澳洲快，我觉得。澳洲是警察交通事故是不出警的，你自己去找保险公司去撕扯去。中国有这个派出所，他有片警。实际上很多事情他都是通过这个调解都是丧失以原则为基础，大家丧失一部分原则为基础。
这句精彩，
是吧？那这就是
丧失一部分原则。
那就是说，
调解就是丧失原则。
啊，就你像你的中国的交通规则本身也有问题，我觉得中国的交通事故，你看出了这个叫机动车碰了行人，碰了什么车，交警一般都是说：“哎呀，你看，适当的赔点啊。”说他出来的，那最后就是大部分情况都
是适当的
那
一点、
就算了。那相对来说，相对我自己蛮有个印象的，我2009年我记不清楚了。我们那时候我在那个墨尔本访学算，旁边住的是个韩国学生，他骑自行车、被这个汽车撞了，送医院，他后来搬走了，人家那个后来法庭他是写了封信过来的，说你这个是他的错，他骑自行车的错。那么是他受了伤，他送到医院，他反正这是另外一回事。那车主还找他赔钱了，因为他把人家车弄坏了嘛。是他的错。像这种事情在中国，
对，人家都受伤了，很厉害。
你还好，你还那个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
人情大于法治
，就是所以中国人呢，就是说很多时候像什么没入啊，闲人没入啊什么。我有一年我就记得我跟一对小夫妻，是我们去大洋路去玩的，那个是那有一块地方下来照相，有一个地方就是你不能进去的。我说这样不能去，他们就笑我说他说不能进去就不能进去了。所以这个里面就是那就是说，既然这红灯绿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是一个现代规则了，对吧？城市里面要死人的，是不是啊？说是不能走就不能走了，那这个不是大家组织好一下就一起就过了，是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对这个就是我所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是中国还是澳洲哪个更舒服，我一直没定好。要花香鸟语呢，那澳洲我想起来思维跳跃，张朝阳那年回国啊，回他就跟人说你为什么回国啊，他其中的原因他说看到街上两个中国人吵架，吵的是这个
热火朝天，
就每个人都是很自信的样子，就是说这是我自己的国家，我知道自己我怎么样吵怎么样都是有在这个环境下都没有问题的。那就是说在西方这个，在你回到这个换一个环境呢，我们连跟别人吵架都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地方可能有什么不对啊，或者是自己先要回头反省一下自己有什么不对。这个就是作为一个移民，
一个有顾忌，一个无顾忌的，
作为一个移民的，当然也有很多人，他可能就是说他自己对这个方面心比较大一点，所以他就没有注意到这个别人的这种英语有词叫 gaze， 这个目光，别人看着你的这个目光，社区看着你的目光，他没有注意到这个目光，那就是那我还做这个真实的自我了，是吧？
放飞自我，
因为这个陶博士先生是有备而来，我是无备而来，所以我只能顺着他的话延伸进场，我甚至又延得开一点呢，就建议或者是呢希望呢，这个我们的听众里面如果有小青年要善待你们刚刚来的父母，我们自己都经历过年轻时候来的时候依然是那么辛苦，就是我们以前讲过的，就从淡水游到大海了， 那么广阔的天地，但浑身不舒服，浑身不自在。那么年纪渐大，改变自己的能力更弱，这个时候就希望我们的小青年要善待，来看望你们，来和你们一起生活，来帮你们带孩子的父母。因为刚刚我知道在美国什么一个天津的一对还是大学老师的父母，最后有一个都闹的家破人亡。就这上面呢有很多问题是日积月累的小量的不适应引起的。这里面其中一个就是我们来的中青年老年都要守本地的规矩，如果实在守不了，我们建议应该要另有抉择，也不能硬要就是说融入这个社会，有的确实就是融不进去。但总体上大家来了就要学会随乡入俗啊。第二个呢，就我们大家要互相关爱，这是我从陶博士的话里面引申出来的一个善意。
说到这个守规矩哈，分享一个小故事。在澳洲来了以后，我觉得印象最深就是来了要系安全带。以前其实很早以前在国内开车啊坐车，其实有概念，知道这个规矩在这儿，他也没怎么守过，就是处于这个随心所欲的。
我插一句，就是这个，我回去我们一个亲戚，我就发现他那个汽车设计的时候，是你安全带不系，他会滴哔哔，是会提醒警。中国专门发明一种这个东西，就
插进去，
一插进去啊。就是说你就不需要加安全带，这个声音就没有了。
是
吗？
而且它是配套的。
啊，有的根本插不进去。
不，标配。
在车上我遇到过多次，你就 seatbelt 你要插这时候根本插不进去。
刚才陶老师说的这个还是配套设施，光是把这个插进去，它不哔哔叫了以后呢，你万一遇到警察怎么办呢？淘宝还有 T 恤卖，就是印了一个安全带在上面，所以就是从这个音响效果和这个视觉效果上，它都是很贴心的给你准备了一长套。所以我们又说回来，以前呢确实在国内知道安全带也保护自己的生命，但是有一种从众化的心理，还有一种关键是侥幸的心理，我开慢一点我不会出事儿。然后后来到了澳洲以后，一来了以后知道被罚款哈，这个跟切身利益有关了，所以一直到现在从来都不会忘记这一点。而且如果载着父母出去，我上车第一件事我先盯他们，赶紧把安全带系好。有一年回中国大陆去探亲，坐出租车，我上车以后条件反射就去系安全带，那个司机惊讶地望着我，问题是我把安全带扣上了以后我才后悔了，因为我穿了白衬衫，一个黑印子从这个就是从右肩，就是
你不用买那个 T 恤了，就已经印好了，
直接就给我印上去了。然后那个司机哈哈大笑说：“你是从国外回来的吧？”我说：“是。”他说：“从国外回来的人上我们的出租车都要系安全带，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我安全带很久没有擦过了，你就勒了一条黑印子在上面。”但是这个事情哈、啊，也不能叫后悔。我觉得勒上去后虽然有点胸闷，但另一方面想。有时候可能一个小小的举动，遵守一个您觉得可能有些人看在眼里不觉得那么重要或者很侥幸的规则，但很有可能在关键时刻就保了我一命。
而且国内好像已经开始有一个地方规定汽车不能不让走路过的行人，如果不让的话要罚款，好像有个城市有这个。
但是有个问题，你
怎么这么多人呢？
这个我在 Hurstville 那个Westfield 那边出来以前我在某个大学教课的时候也是一个问题，就是他那个斑马线的地方，但是一旦让人走了之后啊，汽车没法过，
就是络绎不绝的这个，
所以这个人就是国内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人人太多了，就是这个汽车有时候其实过不掉，后面人骂你的，后面的汽车骂你的，
给你施加心理压力，他们就
你觉得什么来个
撞红绿灯啊？
确实有这个问题，因为中国的人口太多了，可能在这方面设计的话，还要结合自己的国情来考虑才行。
这就回到政治正确了，是吗？
我们以前举的那个例子，看到那个例子，在香港那个孩子吃东西嘛，孩子饿了，
在地铁上
地铁上吃东西，然后被这个香港人指责，最后吵架。在这个例子上，我倒是真的是蛮同情这个大陆的这个，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规则，那么你让一个人在一瞬间学不会那么多东西的，他也不是绝对的。比如说在悉尼的这个火车上。没有写不能吃东西，那你吃点方便
车里面写了，公共车里面就写了 No drinking, no eating, 就有肯定是写了。
有一次我坐火车去 City 办事儿，坐的一半我突然闻到一股特别奇怪又熟悉的味道，我一闻我这萝卜，而且我看到我后面 面的人纷纷在换车厢了、
嗯、
就是一些当地的 local 的人，我马上又回头，一个亚裔朋友在端着他的饭盒正津津有味的吃，而且我一闻就是那个萝卜味儿。您知道这个萝卜它做熟了好还是生的也好，那个味儿是比较奇妙的。
对，它还有那个韭菜盒子是吧？
韭菜盒子、
那早上
我们来了以后呢，
早上吃也有，
时间长了过分敏感了。比如最简单的是，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边上那么多人抽烟都毫不感觉，现在隔了三米远人家抽烟我都能闻到，这也我们要自己过分了，弱化了，就没办法
变娇气了是吧、
嗯、变娇气了、
啊、我回到那个里，就是这里面有个达到一个平衡、嗯、就是说你吃东西的时候如果没有，比如说我吃方便面，洋人在车上吃这个三明治吃什么
也有，
在火车上都有的、
嗯，
对没人没有什么大的影响，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经济，就是我们有时候不能因为我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地方生活的时间长了，我就有自动的形成一种优越感，说你这个不对。就像我刚才说的，因为我在那儿停了一秒钟，就有人马上指出来你不能在这儿，我没有在这儿要停，我只是 drop off。 所以这个时候呢，每个人的心态都要好。80年代的时候，北师大的一个博士啊，他说这个中国要这个殖民100年，这个观点当然是不对的。过去的100年是向这个西方学习，不断西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不能因为你比别人先西化的呢一点点，你就歧视这个还没有你那么西化的人。那么有些东西我刚才讲，回到这个城市规则，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场所，很多的规则，写出来的规则，没有写出来的规则，罚款实现的规则，白眼实现的这个规则，实际上我们都要不断的大家互相学习。我这个是不是比较温和一点？
我觉得你今天是属于温和派的一类。我们回到就是刚才讲的，我可能觉得呢有一些新的规则呢帮助大家整理一下。比如在火车上应该包括有几类，有的时候容易冒犯人的一类，你如果直接是一个人占几个位置躺在那儿，脚踏上去，甚至脱了鞋子脱脚练功啊，这肯定是属于违规则的了。这个不管有没有人歧视你或者骂你，这肯定是不对的。即使呢是声音的，这个嗅觉的或视觉的，声音的里面呢就往往出现的是叫什么大声讲话，甚至有一些不管怎么说啊，因为别人无法捂起耳朵来，所以这个就是说侵占别人，强迫别人接受你的这个第二呢就嗅觉类的，这也是别人无法把别人捂起来的。
嗯，
但在这个视觉类呢，无非是你的形象雅观不雅观，所以呢先从听觉嗅觉，这属于基本上在规则上讲你侵犯了别人的空间了、
嗯、
你强迫别人接受你的东西了，这个要么讲呢我们适当注意。至于你穿的好看不好怪不怪，我认为这个视觉呢它可以闭眼睛不看、
嗯、
说到底不破坏规则，不破坏潜在的规则，不强迫别人接纳我们的东西，这也是一个小规则。
其实守规则也是一个道德层面建设的问题。我们最后用两位大哲学家的话来做一个总结。记得以前康德说过，世间有两样事情让他特别敬畏，一个是头顶的星空，一个就是心中的道德。当然卢梭也说过，我们终其一生都在追求自由，但是我们精神上的枷锁从来都是存在的。